你查圣经查到什么地步就算是胡说八道了，有点浪费时间了。它这个限度在哪里？你也不能说我们这样查真的就是错啊，它只是一个不同的角度，因为我们很少把这个洪水以前的世界啊，从一个女人的体会去揣摩一下。我们总是看这个世界败坏，那就败坏嘛。有一些男生是大坏蛋，很可以想象，跟今天差不多。那如果你换一个角度，比如说你从这个小孩子的角度啊，他们成长的角度，或者是从夫妻关系的角度、婚姻的角度、家庭的角度去读，应该是合法的啊。只是说这些东西就不能叫做解经了，我们只是借着圣经的一些事件呢，大家有一些的猜想啊，有一些的交通，这没什么不对。那这种做法有没有圣经的例子？当然有啊。这大卫他就是默想神的话，其实他只有什么东西可以默想？摩西五经，终日默想你的话。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切慕你的话，现在已经到了心碎的地步。那神的话就这么多，有什么好心碎的呢？当然是因为不明白嘛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，昼夜思想，那人便为有福。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定罪的，就是别太过头了就好了。其实大家也都在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一看到那个耶和华用皮子啊给那人做衣服，对，我们都说啊，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二个预表吧，对不对？第一个预表是什么呢？女人啊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。那其实这种东西是也就是联想来的，只是因为是预表基督还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，我们大家呢就比较有把握。那什么就是比较把这个小面片扯成油条了呢？就像我讲的，亚伯怎么知道的？他妈告诉他，对吧？或者神呢、啊、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，显然不是说要有衣服就有衣服了嘛。那这是一个过程，这显然是做给他们看了。这个都是有一点夸张的想象，可是你也不能说他错，他是有道理。那这个事情你有什么好处呢？那帮助我们读圣经更仔细一点嘛。像我那天不知道看谁写的，他就说呢，人犯罪了以后呢，就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去编。那他这个编是怎么个编法呢？他是亚当为夏娃编呢，还是自己编自己的？大家的意见怎么样？他们那时候不是犯罪了吗？然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就编织裙子，那是会员赶快替这个汪生编一个还是怎么样？
确实是没想过哈，不过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偏题的。
因为你看圣经他到底怎么讲？他说为自己编，圣经真的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比较有道理说亚当编亚当的，夏娃编夏娃的。那你说知道了这个又怎么样呢？对我们传福音很有利啊。因为这里一连串用了好几次的自己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人的眼睛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干什么？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你看见了没有？一个知道自己的人一定为自己。我们常常以为人犯罪了，第一个知道是他赤身露体，不，照这里来看，第一个知道的是自己。自己对他来说变成非常重要第一重要的事情了。往后还干什么呢？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。他不但为自己啊，他还要隐藏自己来躲避耶和华的面嘛。那等到耶和华开始质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保护自己的，有点像出卖对方的一样。所以这些字你说它不重要，它不重要。你说它重要呢，那实在好像也有主的意思在里边。只是你在讲的时候，不要把自己讲绝了，好像说圣经一定是这个意思。你明白吧？你又不说别的，有人拿英语圣经出来一看，哎，嘿嘿，这个自己啊，和他们一样是复数的。只是从中文圣经我们这样传福音很有用，人家一听就懂。所以你说到底是你为我知，我为你知呢，还是个人知自己的？那你就去猜吧，好不好？我只知道这个圣经啊，有的时候你去多想一想，它会给你很多啊做工上的方便。 还有一些呢，就是很喜欢在圣经里面找亮光的人，比如说马土沙拉。小魏，你们镇江的马土沙拉是干什么的？
我们直接看原文。
原文怎么说的呢？
阿拉，我来搜一下，就是猛冲的人啊。
他好像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洪水快来了。
我们的解经资料常常讲的，那你仔细去看的话，你其实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有点太扯了。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啊，尤其是讲到这种人名字，很多人喜欢搞这个东西，就是说这个赛特以后的名字，每一个人他都给你搞出意义来。那你必须在，尤其这个 AI 的时代，你必须去看看到底那些到底可靠不可靠啊？直接 AI 都可以告诉你了，哪一些的名字它真是这个意思。比如说赛特就是代替的意思，这是圣经也讲了，没问题。夏娃是众生之母，这个我们也知道，可是。马祖沙拉到底是什么？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名字，其实我们不知道。首先，你假如说他这个名字有意思，问你是哪一种语言的意思？哎呦，这出问题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把握说那个时候的语言就是古希伯来文呐、啊。小伟，你们神学院怎么讲呢？创世纪洪水以前，这巴别塔以前，他当然交给摩西写下来是希伯来文，可是，在洪水以前，这些名字的意思。它是不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为准了呢？然后假如是的话，那些希伯来文因为隔了很久了，它真的是可靠吗？所以有的名字你可以找到字根，有的名字找不到字根呐。马土沙拉呢，它一个就是它死、这是里面的一个意思。如果照希伯来文看的话，这个马土要么是讲一个人，要么是说死，或者说扩充一点想象，你可以说人都是必死的啊，这是一个必死的人。那沙拉的意思不一样了，沙拉的意思是说 dart 一个标枪，一个射出去的东西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叫飞弹，一个武器，有方向的武器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你稍微扯一点点还可以，你说这个人他生下来的时候，他爸妈给他取这个名字呢啊，大概是受到一点感动，因为这个名字很奇怪嘛，这个人的生命是有指向的，他的死亡的那一天是有意义的，这个我们可以讲。但你到中国教会去，很多牧师他就直接开始说了，他死的那一天洪水要发生，这是他这个名字的意思。其实不是。但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呢？因为他死的那年真的洪水发生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只是说我们需要声明一下，这只是我们推演出来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在查考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就是要知道它的限度是什么。当我们把我们的领受和弟兄姐妹去分享的时候呢，也不会制造太多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还可以花一点点时间，从这个做妈妈的啊，做女人的角度去看，一直看看到什么时候，看到洪水的时候。那这里边都需要稍微用到一点想象力的。我们上次已经看过，这里面有两个人群啊。有一个人群呢，是到了第五章的时候，啊，家族对不对？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好像从头又开始了，又讲说神造的人，人的日子照他自己的样式造的，而且是造男造女，并且回头说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那这是一条，一直连到挪亚去。前面那个当然就是该隐生到拉麦，我们上次说了，拉麦娶了两个妻。一个叫亚大，一个叫喜拉，他对他们说话很狠呐、啊。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最好小心听，警告你们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亚大什么意思啊？喜拉什么意思啊？这值得查一查，因为他如果有意思，而且蛮确定的，那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是大概有可能是这个意思。有一种说法，他就是说变乱语言的时候，希伯来语言。没有遭到变乱。什么叫做希伯来语？那时候一定不叫希伯来语嘛，就是说挪亚家族的语言啊，留在挪亚身边的。因为你很难想象挪亚、闪啊，他们都去参加这个巴别塔的变乱，因此他们的语言仍然被保留下来。因此你再返回去说呢，所以从开头他们的语言还是亚当的语言。所以这些名字啊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有意思，是稍微有点道理的，因为可能没有更好的解释的。
亚大是装饰，
哎，装饰，对吧？
喜拉是影子，
影
壁。
找到这些字的时候，你就需要知道了啊。 假设这个意思真的存在的话，装饰你可以说他可能喜欢打扮，也许影子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挡住光了嘛。
你画画的时候影子你用什么颜色？
灰暗的颜色嘛，光反着的颜色，红光就是蓝色。
对呀，就有人说这个媳妇可能是皮肤黑的人。那你讲这个干什么？不知道，这两个人可能相当不一样。哎，但是他们两个人一共生了三个孩子，这三个孩子啊是什么？天才啊。所以我说这是虎妈妈。这天才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想想了，这个应该不是胡扯了。那讲到最后当然是说这个妈妈她好做不好做，这个儿子这么能干，
他们会不会留在家里乖乖听你的训诲啊？比较可能的状况就是这三个天才儿子恐怕都是失控的。
这三个孩子怎么样呢？一个是干什么的？牧养牲畜居住帐篷之人的祖师。这句话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地方呢？
帐篷有很多的那个意思嘛，就好像我们在地上寄居的。
还有呢，你要记得啊，他们的祖先他做了什么？
该隐应该是种地的呀。
那是不错，可是他造了一座什么？
造了一个以诺城。
对，他造了一座城。他为什么要造城？因为他担心人家会杀他。
嗯。
他是守在城里面的人。那住帐篷牧养牲畜而且是祖师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
发起人先驱。
对，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他住城里面吗？
肯定不住。
他不住城里面，城里只是他的据点，他往外发展，他能够住帐篷牧养牲畜肯定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，这个不是用乱猜的了。那时候的人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吃涮羊肉？我不知道，人真正开始说吃肉是到了洪水以后的事。有人就说啊，这就表示他们那个时候的人一定已经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开始吃肉，这个是推想的，没有任何的证据。但是发展了一个东西叫做游牧畜牧业，这个畜牧业呢，他以他们自己家族的城为基本单位开始往外面去发展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想到的，大概是错不了的。因为他叫做祖师嘛，祖师的意思就是有人跟着学啊。
你说不吃涮羊肉养这么多羊干什么？哎，还有羊奶啊，还有乳酪，还有羊毛啊，好多事儿呢。那住帐篷牧养牲畜这几个字看起来很和平啊，你到人类历史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因为他们四处游走啊，要是不是个好人呢，那打家劫舍的事情往往从这些人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中国人为什么要建长城啊？那不就是在游牧民族手下吃亏太多吗？罗马帝国亡在谁的手下？那不是也是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杀将下来了吗？
那二儿子是干什么呢？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这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跟我们现在的音乐之父啊，跟我们现在的音乐大师啊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当时应该是但是这个又是拉麦的，那是以敬拜。
哎呦，你想都往好处想啊。
那不然是什么？
我们现在的音乐家，你或是学一个乐器，或是作曲啊，你或是演奏，你不是从那个做乐器开始？如果各样的乐器都是你自己做的，各样的乐曲也是你自己写的，各样乐器的演奏也都是你来，那个叫做什么？祖师。这个生意好不好啊？这个有没有人买啊？有没有市场啊？
那你无论是看现在的美国社会，或者去看咱们唐朝的春宫夜宴图，那怎么能少掉音乐家了？
所以他们是非常聪明非常发达。那两个太太，
一共三个孩子
都是天才，谁是谁的我不知道。第三个更厉害了，打造铜铁利器的，他那个名字好像就是 metal， 就是金属的意思。拉麦为什么那么神奇啊？这三个东西加起来，从他这个城出去所发展的势力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。这是一些能够赚得全世界的人。创世纪的写法从第四章的结束就插入了一个第五章，实际上呢，你应该从第四章的结束跳到第六章的开始，是连起来的。这第四章就是说拉麦警告，杀拉麦的话 遭报70个7倍，直接跳到6章1节是什么？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啊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看到这个话呢，就知道说啊，那是一个非常淫乱暴力的世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很少从女人的角度去想，那时候美女是不是一种福气啊？不是诶，这些人非常的聪明，非常的能干啊。这个也是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观念反过来，这些人绝对不是原始人啊。啊，你看现在古代的那些大石头的建筑，我们到今天不知道他怎么搞的，他们都会搞，连中国人也会搞。这些古代的人他们有非常强壮的地方，很厉害。可是那个时代的女人，唉，圣经没写，我们也得替他们想想诶。然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都是什么？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所谓随意挑选娶来为妻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上你，你就是我的，由不得你不跟着我走。我蹂躏了你，你怀了孕，生出来的孩子比我还坏，你还没有这个 Planned Parenthood 去帮你堕胎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叫做伟人。然后这些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，那你觉得这些人会孝顺父母吗？不会。他势力很大的时候，他爸爸还可以跟他一起作恶，没问题。可是他们的母亲在哪里？你完全看不见，没有办法写。而且这些女人呢，恐怕是非常孤独的，像奴隶一样，是被困住的。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些英国有名的人是男人啊，不是女人啊。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些女人国、女英雄到底是不是真正存在的？这很有问题了。那当然，这个大家都会有的问题，我们既然查到这些地方，虽然不是我们要查的主题，但是总是要把这个东西顺便解释一下。因为我们出去在带查经的时候，别人总是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嘛，这个神的儿子们是什么？是天使吗？是外星人吗？是什么？你们听到的讲法是什么？
天使，第一批堕落的天使。
啊，弟弟，你这是听谁讲？
就是听了一种说法，还有一部电影也是这么演的。
所以这你们镇江，镇江哈，这个说法蛮流行的，还有没有别的说法？
我看到我就在想，他这算不算地上的男人呢？他那个时候还算神的儿子们吗？如果是说人的话，
这个说法有没有别的圣经的根据？如果有，那是一个很好的说法。
人嘛，是神的儿子嘛。从路加福音来
的。路加福音，对，路加福音讲到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哎，那马成宇也讲了一个地方，有一天，就是约伯记的，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在其中。那就表示说，哎呀，这是一种灵界的啊，这个是从这个约伯记来讲，它是灵界的。那你选哪一个说法是很重要的啊？你如果是选这是堕落的灵啊，这个灵可以跟漂亮的女人生下来一种人叫做伟人，变成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那你这个神怪片就拍不完了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照着比如说路加福音，他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啊，尤其重要的是什么？主耶稣讲，主耶稣引了诗篇上的话，这诗篇82篇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。他说你们为什么仍不知道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呢？那主耶稣的重点是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如果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？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0章啊。所以人被称为神的儿子确实是有根有据的啊。那怎么办啊？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圣经它这个精简啊。6章5节，耶和华见什么？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。6章1节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。6章4节，那些人生下来是什么？虽然是英武有名，但是还是什么？还是人。 那伟人当然是中文翻的。那第三节说人既属乎血气，他仍然说是人啊，这都是人啊。所以这章的主题他都是在形容人，只是这些很厉害的人一下有好几个名字。第一个名字叫做神的儿子，第二个名字叫做伟人，第三个名字叫做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这假如是形容三个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族类，嘿嘿嘿，你的故事就有的编了。他完全没交代这个神的儿子是哪儿来的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假如跟前面后面都没关系，那又是另外一种人了。可是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这个伟人和神的儿子们生出来的都是人，表示他们仍然可能是什么？这整段从开头到结尾讲的都是人呢、啊，只是他用不一样的名字来形容他，不一样的角度来看他。讲到神的儿子们，是一个很心痛的话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讽刺的话。所有的人通通叫做罪恶很大，但是这个罪恶从哪来啦？唯一给我们的线索是从该隐的后裔所演变出来的。我们要去揣摩的是到底那个时代的女人有多可怜，是不是？她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的。可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，哎，中间夹的第五章啊，可有意思了。他尽管讲的是一个家谱啊，大家应该都做过这件事情，就是你把家谱合起来看，去算一算，你就会知道了。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动词：生儿养女，生儿养女，生儿养女。所以这些都是在家庭里面这个人的应该有的样子，还有这个家庭应该有的样子是被这些人保存下来。但这些人跟其他外面世上的人比起来呢，是个少数。他们也许是一群怪人，就群居在一起啊，像后来的客家人一样。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以挪士。哎，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？那是哪一节圣经？为什么我这个版本我完全看不见？
第四章
二十六节。
哦，第四章在前面。对的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最重要的字，这个人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？他是复数的，他不是单数的。为什么该隐的子孙一直写到拉麦，就不记他们到底活了多少年呢？
因为他们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吗？
哦，可能有相近的意思。你看见这个状况，有的人被记下来就活了几岁，有的人呢就完全不记得，那大概告诉我们什么？
因为看了这个家谱，他都是从当中挑一个人说来睡，他好像有一条线就一直下
来。是有一条线，对。
其他的就好像是这个头发分叉的其他的分支就不用再。
但是该隐的孩子也是一条线，就没讲他们活多少年了。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？
想过，但是没想出来，然后也问过。好像大家在这方面呢就思考就比较少，另外呢觉着好像知道就是诺亚的那一只啊、就行了。真的，
有一个说法是比较好的啊，跟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就是当你看见这个现象，因为这个读圣经有一个诀窍啊，就是你怎么样找到好的问题呢？那个好的问题的出发点，它的根源出发点往往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告诉我，对吧？因为你如果说啊，我知道了又怎么样？那不过是一个知识，不一定的。既然这两族的人都被记下来，有一个我们知道是恶的，有一个我们知道是善的。恶的那边就完全没有记他的年岁，善的这边呢，活到多少岁？零岁都给你了，105岁生了谁？912岁，他不说活了900年，这样我们可以怎么说？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一些人。他们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是被神记录的，被神纪念的。而另外一些的人，他可以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祖师，他可以是世上英武有名的人，可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年岁完全不被神纪念，而且洪水来的时候把他们全都冲去了，尤巴的什么弹琴吹箫啊全部都没有。那 在这一族被神纪念的这一族人里面，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？是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没有用的三个字，你想得出来吗？生儿养女之外还重复了一个什么字啊？
就死了
啊，对，阿们，就死了，
就死了，全部就是就死了。
虽然你的日子不是没有意义，但是你的结局是什么？死。马太福音的家谱没有什么，
没有就死了。
阿们，马太福音的家谱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生生生生生。新约的后裔是用生的，而且他们在神面前是不死的，就像主耶稣讲，人在神那里是不死的，因为整个新约它就是一个不死的新约，把伊甸园那个因犯罪的死给它解决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马太福音要是在记的啊、就死了，多煞风景啊！而且也不用记他到底活了几岁了，因为你如果能够活到永远，那你在世上活几岁，没有什么关系。只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说，人那时候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很难解。他是才求告神呢，还是他们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来求告神呢？讲不清楚。总之他们才开始求告神就对了，他开始求告造物主。而这个人是复数的人，不是单数的人，不是以挪是一个人求告，以挪是求告，他的太太求告不求告啊？他们求告的时候，亚当求告不求告，赛特求告不求告，你自己要去想想啊。这家族的人为什么能够被保留下去，他的根本是什么？他们开始求告神。那到底怎么样，你再去想了，那就是自由发挥了。总之这是一个特别记出来给我们的现象，第一个动词是求告，你也可以说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个名不是最重要，求告对象是重要的，人来到神面前是重要的。这是他们家里边开始有一个特色，复数的求告。稍微擦边球一点呢，你可以说这个家庭至少他们夫妇是同心的，在这里边没有看见什么让女人啊很心碎很无奈的事情，这整段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非但没有，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字。第二个最重要的重词是什么？当然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。那他太太在干什么？太太在干什么？什么叫做与神同行？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用这个字啊。与神同行是干什么？哎，如果有人讲与神同行就是要到祷告山去把自己关起来，你要不要听他的？不要去听他们。为什么？这里讲的与神同行还有一个并且是什么？生儿养女。他不见得到世界上去跟那个该隐的后裔啊，拉麦的儿子去打天下，可是他的确他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生儿养女，操作劳苦，过着与我们一样的日子啊。所以这个家庭啊，他们的妻子有本钱啊，又知道求告神，又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丈夫，还跟他一起生儿养女。他不是说以诺生了马普撒拉以后啊，与神同行300年，他太太生儿养女，不是这么讲的。
你要是这么讲，就曲解圣经了。
那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是了。他太太呢？这个你要写小说，你可以去写。与神同行之后的一个动词是什么？就是到了挪亚了。哦，那当然前面还有一个问题，以诺与神同行的是亚当还活着吗？
还活着呢，好像亚当一直能活到挪亚的时候。
还没有到挪亚，但是差不多。
挪亚之前。
是那个马土萨拉死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洪水来的。
对，
是死亡审判。
对，直到马土萨拉。
他为什么与神同行300年？他不是3天呢？这整个家族的人是在一起的，他们的家庭被维系的蛮好。你就算一年两年看不见的话，与神同行300年，他们全村的人都知道了。那这个知道能够带给他什么样的盼望？ 他们的家庭为什么能够维系在这里边？他也不建这个城，他也不出去畜牧经商啊，随水草而居，哪里好生意就往哪儿去，也不去打造铜铁利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整个的家族有盼望，他们的女人跟他们的丈夫同心在这件事情上，这个是我们可以说的。你要说他们不同心，那是才是你想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最让我们得到安慰，至少最让女人得到安慰的是哪一句话？就是拉麦给他起名叫挪亚，还不是说一个字就讲完了，因为挪亚这个字我们就真知道了，挪亚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安息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对这个安息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形容，说这儿子就是我们生到现在必为谁的操作？我们的操作。这好多老祖父都还活着，对不对？和手中的劳苦，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们把这个正确的知识传下来了。他没有说这个操作劳苦是人改变环境，环境改变人，人自身的需要在他自己以外，所以人就开始劳动，这个叫做历史唯物论。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人的劳动是最神圣的，因为人就是他自己的创造主，人是改变历史的，历史是我们创造，他完全没有这样讲，就一直传了七代是以诺，对不对？八代九代，挪亚是不是十代我都记不太清楚了，这么长一千多年的时间传下来，正确的知识在他们家传下来，那他们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，这边都没有提到太太呀。可这个太太是很得安慰的一个太太，为什么？一个丈夫他如果能够对神的心意，一切事情的来源，他有一个正确的判断，并且他晓得我的操作，我的劳苦不是功劳啊，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很得意，他就看不起他太太，或者他做累对他太太发脾气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你做的累也好不累也好，你还是没有资格发脾气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咒诅，我们必须服在这个咒诅底下。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好美丽的字，安慰谁呀？安慰我们。我们要得什么？安慰。所谓安慰我们，就是我和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儿女，从亚当直到现在，凡是还活着的人，我们开始有一个盼望，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安慰，你也可以说得安息，对不对？你说为什么挪亚的爸爸也叫拉麦？该隐那边呢，最后那个恶棍也叫拉麦，这两个拉麦讲话的语气，讲话的内容，你比一比就知道了嘛。他们为什么叫拉麦，我不能够回答你。但是哎，这两个拉麦的太太啊，那边是两个太太还会吵架，哎，这边呢应该是一夫一妻，这边的丈夫对太太讲话那就是完全不一样，这样的话是能够带给他妻子安慰的，这样的人是会安慰他的妻子的，这样的人也是他妻子的安慰。还有呢，我们一般都觉得这个马太福音啊，这个登山宝训八福，哎，你要等你到讲道的时候你才知道，这八福可是不容易讲啊。哎，这八福里面有哪几福跟这里对得上呢？
没有讲劳苦的人有福了，
但是他说
温柔的人，
他说了什么样的人必得安慰啊？
哀痛的人
啊，对了，和这里对得上对不上？对得上，他承认自己，我们一切的操作和劳苦是耶和华咒诅地，我们伏在这个咒诅底下，上千年的伏在这里，而且外面的世界是很可怕的，我们在这里经营自己的家庭，无论我们是男人是女人，我们同样盼望。那你会有这样的盼望的人，是因为面对了这一个需要我们操作劳苦忍耐的实情，你也可以说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哀痛的人。一般我们说哀痛就比较想到个人的懊悔，是不是？
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哀痛，就是面对这个世界，面对我们活在世界上这一件事情，心里面的叹息、劳苦与忍耐。那你再想想，
你会盼望安慰的人，你就知道安慰人了。啊，从来不知道自己需要被安慰、被神安慰的人，他是不会安慰他太太的。你先生的哀痛，你丈夫的哀痛，若是因为看见神，看见我们是在神的咒诅底下，看见我们的先人犯了罪，看见外面的世界这样子的话，那你开始对这个所谓从神来的安慰啊，就越来越盼望。这个对他们的婚姻来讲，这个对女人来讲，这个话绝对是在外面听不见的，只有他们的家庭才有这样子的东西。那后来谁承受了地土啊？谁从洪水里面出来承受了地图啊？挪亚的家人。这温柔的人是很难解的。什么叫做温柔的人？其实你从这里去很快就解开来了。这温柔的人是讲到谦卑的人，讲到在神的面前不像拉麦，不像该隐这样的人，
是在操作劳苦底下，是在长期的忍耐等候底下锻炼出来的一个特质，不是与神为敌，不是你咒诅我，我就咒诅你，而是我知道我的盼望从你而来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，我要忍耐等候。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的人，他们在神的手里边好像一个揉到理想状况的面团啊，但是我是不会做面食的。
挪亚这一家，他们在神的指示底下造了那个方舟，你就造了个方舟，很大很大，你不能做别的事了，你不能做买卖了，对不对？最后，他们承受了一个美丽的新世界，就是我们的祖先。但是他们得到宝珠没有？还没有。你说他们饥渴慕义，有点太远了，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到底我们活的是干什么，存留我们干什么。那我们现在当然是这一切的话啊，不管你怎么解呢，在主耶稣里面都完全解开了。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样板家族，从这个家族里面也是唯一啊，所谓神的儿子还留在神的儿子应当有的形象，还留在神按着他自己形象样式造人的这个保护里面。那这个保护它的基础单位是什么？是婚姻，是夫妻，是父母，是儿女。也就是说呢，无论是男人是女人，在当时的世界与在今天的世界是一样的，你必须把你的婚姻，把你的家庭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对象。但是因为Elaine在这里的，还有这个博雅也还没娶到老婆，所以我们就是暂时不谈这个单身的人怎么样。但从这里看，婚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不但对神在世上保留那个
敬虔的后代，
正直的人很重要，对我们自己也是很重要。因为你唯有留在这样的婚姻里面，你在那个世界，你所活的无论是啊930年呢，还是912年呢，才有真正的价值嘛，对不对？才有真正的价值。跟人家证婚呢，我需要讲给他们听啊。这个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说这个人独居不好，因为神给他一个职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亚当碰到夏娃以后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？嗯，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你要注意读啊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当时夫妻二人。念到这里，你有没有看见这里边有些什么新的事情出来？多了什么东西是本来没有的？
夫妻父母。
对啦，进入婚姻是进入一些职分，在神的面前承接圣旨， 丈夫是一个圣职，妻子是一个圣职，父母是一个圣职，一大瓜子都给讲给你听了，哎，大家都听不懂。既然有父母就有儿女，他就没写了。这些职分就跟修理看守一样的，是神给亚当夏娃下一个职分，那叫做因此。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因此这句话，因为你要上班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婚姻，这个家庭的制度，从洪水淹没这个世界，甚至到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死里复活，有什么事情在世界上是没改变的？婚姻，对吧？神仍然要用他的婚姻家庭来继续完成他所要完成的，直到我们到了天上，他才说我们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，也不屈也不假。到那个时候他说，那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你不再有婚姻这个制度，不再有父母妻子夫妻这些职分。可是这里讲神的儿子，很明显他也是用这个职分来衡量我们啊。那本来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人呢，变成淫乱的，他就是随意挑选，讲得非常难听啊，交合生子，这个和第五章所形容是完全两回事情。所以教会以及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要干什么，其实我们是要守在创世纪五章里面。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，在这一章里面，是在那个洪水以前那个败坏残忍可怕的世界里边，唯一的避风港就是他们这群人。而且因为活得很长，所以他们要求告，一起求告。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但是难道只有他一个人 与神同行吗？后来就讲了挪亚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怎么同行？看来的这个其实就是洪水以前啊，我们真的要讲的话，这是真正的教会。神得以从里面保存了后裔，这些后裔其实就是谁啊？就是我们的直系祖先。所以我们是从哪一章来的？我们是从创世纪第五章来的啊。现在挖出来的化石，不管它是人的石头呢，还是猴子石头，通通是什么？被灭在洪水里边。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就是你不要到了博物馆，人家跟你说，哦，你看这个化石，这个就是人的祖先，你就跟着去，就叫你的小孩子啊，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分辨。你知道，当你说那个被灭在洪水里边的，不管他是猴子哈，他是猩猩，还是他是人啊，或者是原始人，当你说他是我的祖先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说我是该隐他们的后代，我不是挪亚他们的后代。所以要小心了，因为到时候神不用来定你的罪，你自己已经说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已经承认了你不是挪亚的后人。而我们是从创世纪第五章出来的，并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第一重要不要随便牺牲掉的事情，就是要经营你的家庭。丈夫是一个圣职，妻子是一个圣职，父母是一个圣职，儿女是一个圣职。这一切维系的重心，那个幕后的真正英雄人物是谁啊？这个家族里边的女人，那些女人让这个婚姻得以稳定持续下去，代代相传。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女人怎么活在其中，也知道男人应该怎么样对待他的妻子，因为那才是我们的重心。教会是什么？一群这样的人在一起。创世纪第五章。